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读受迫害是资本吗？有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0日。看了明慧网文章《受迫害是资本吗》一文后，感觉这是一个坦率直白而又严肃的提醒。同修在文中提到的以恶制恶、霸道、看谁厉害等现象的确是比较常见的，有的发生在日常的修炼中，有的发生在一些讲真相的项目中，而有的则发生在学员们支援神运的过程中。有的互相之间的言语甚至都非常不客气，比恶比狠，正法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这些现象确实是不应该发生的。大多数经历过99年720的同修，可能或多或少都遭受过邪党的迫害。个人认为，受迫害本身显然不能成为资本，因为正如《受迫害是资本吗》一文所提醒的，这场迫害本身是被师父彻底否定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被迫害当成资本，是不是在变相承认旧势力呢？师父的法力是无边的，无论有没有旧势力的存在，无论有没有这场迫害，师父都有办法将弟子渡成。只是旧势力非要选择作恶，使得这场迫害在正法根本就不需要他的情况下发生了。针对这场迫害，师父一直在将计就计，反过来利用他来成就弟子们。而作为弟子，我们就要跟随师父，在否定迫害、反迫害中做好自己该做的，从中才能树立正法弟子的威德。从99年起，我和家人也都受到过邪党三番五次的迫害，这包括身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残以及经济上的勒索等等。但回想起那段艰难岁月，倘若不是师父的慈悲加持和保护，我们不可能在正法中跟随师父走到今天，更不可能如此幸运地在自由的环境中住师正法。而我们之所以被迫害，都是因为我们自身的执着和业力所致。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一文中说，你生生世世欠下业债的债主，甚至巨大的业债的受害者，一定叫你还，怎么办？宇宙的法理也在衡量每一个人，所以修炼中会有磨难，才会被迫害。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一文中还说，你做的一切，包括讲真相中所做所承受的迫害，是修炼的过程和必须要做的。被旧势力强制迫害，也是因为你自己存在的业力造成的。这一切不是为大法做，不是为师父做，而是因为你有业债才被旧势力抓到把柄的。我是2005年以后才来到海外的大法弟子，出国后，我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怀揣着怨恨，其中包括对国内曾经迫害过我和家人的警察的怨恨，对生活或工作中给我造成所谓伤害的普通世人 甚至是同修的怨恨，只是在人表面这层涵养的面纱遮盖下，这些执着一般人从表面上很难看出来。但是恨是一个邪恶的灵体，它是共产邪灵的组成因素，是在邪党的社会中被有意灌输的。它在我们的体内起着不好的作用，影响个人的修炼，在同修中，在社会中会激起不必要的矛盾，同时也阻挡着众生得救。在这些年的学法修炼中，在师父一次次的慈悲点化中，在面向迫害者以及普通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自己逐渐认识到了恨、恶等不好的东西，一直在排斥它，努力修去它。渐渐的，我原谅了那些曾经迫害过我的人，也体会到了他们的可怜和不幸。渐渐的，我也学会了发自内心的去感谢并祝福那些曾经给我带来伤害的人，也愈发体会到了爱一个人比恨一个人会让自己更轻松更幸福，而这不正是我们修炼的初衷吗？从做好人做起，首先变成一个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益的好人吗？只是有的时候会痛悔，为什么自己不早点意识到那些不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早点修去它们。当我内心的恨逐渐被爱替代时，师父一次次让弟子感受到了大法的洪恩，那些在修炼中看似凿不掉的大山被移走了，那些曾经困扰自己的关和难烟消云散了，那些曾经看似无法化解的矛盾被善解了，那些看起来不可能转变的众生主动选择得救了。虽然离师父和大法的要求还很远，但方向对了，自己有信心一定会更加努力去修好。其实一个修炼人心里怀着恶恨等不好物质时，是很难在正法中去兑现自己的誓约的。受迫害是资本吗？一文中提到，但有很多那些恶与毒的东西还带着，甚至出来之后把劳教所的那套东西习惯性的拿来用在其他大法弟子身上，表现形式是言语行为凶狠霸道，争斗心很强，以恶制恶，看谁厉害，对海外环境起了不好的作用。个人感觉，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现象。当我们对同修发恶、发狠的时候，当我们用以恶制恶的手段去对付自己的同修的时候，不妨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跟邪党的一份子有什么两样？当然，很多同修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那么做是错的，那么无法意识到的本身不恰恰是更可怕的吗？因为那个邪恶的因素已经大到足以控制修炼人，如果长期被这样控制着，那样不理智的去行事，那么在正法修炼中到底在起什么作用呢？个人体悟，作为修炼人，不是说在修炼的最后一刻才会被衡量能否达到标准，而是在整个漫长的修炼过程中一直在被考验着。如果不主动修去恶、恨、狠、斗等不好的东西，老是搂着他们不放，那么这一路就会在这些不好因素的驱使下干出无数错事，给修炼和正法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到最后自己又该如何交代呢？大法修炼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3 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到底能有多少人走出来，有多少人真正能达到大法弟子圆满的标准呢？师父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很乐观， 正法必成，这是一定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这也是一定的。但是有多少人，我现在真的不很乐观。师父讲这段法到现在也九年多了，那么我们跟九年前相比，心性有没有更好一些？各种执着和欲望有没有放淡一些？内心的恶、恨等不好的物质有没有修下去一些？当然，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或学员来讲，相信每个人都本能的希望能够修好自己，圆满随师，回到天上真正的家园。但自己到底能不能圆满呢？师父在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有的人经常问我，老师，我能圆满不能？那么我就要问你，你能不能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做？其实这个话就应该问自己能不能圆满。今天在打坐中，发自心底的涌出一念，恨是一个魔咒。当我发自内心意识到这一点时，瞬间身体深层一些阴性的东西被推了出来，事后感到发自内心的愉悦，然后打开明慧网，就看到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受迫害是资本吗？感受到正法的进程很快，师父急盼着弟子能赶快醒悟。作为弟子，很多不好的心和行为需要紧急归正，因此有感而发写下此文，希望对同修对自己都是一个提醒吧。以上个人所悟的部分因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求师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9日。大法弟子遇到危险时喊师父，这也是信师信法的体现。以前我遇到事情不懂得求师父，究其原因是受了无神论洗脑，遇到任何事情就想着靠自己解决，连求师父的概念都没有，还有党文化的思维方式，反正是遇到多大多难的事就得自己去硬扛硬顶着，只能这样去对待。如果表现出求助的意思，仿佛就是什么不被允许的事，就显得自己怂没本事，就像恶党塑造的所谓英雄伟人那样，什么在烈火中趴着不动，用血肉之躯堵枪眼，还有什么拾起地上的石子儿，把天上的战斗机击落，反正是面对超出人能力范围的事，也要敢于用人的力量去抗争，要认为仅凭人的力量就能解决一切。还有就是共产邪灵的恨，对神佛宇宙的仇恨，从小就被灌输了这种恨，造成对修炼感到抗拒，要是做起与修炼有关的事实，那个恨就让你浑身不自在。通过学法修炼，破除掉邪恶制造的各种思想障碍，我从对求师父感到别扭和抵触，连这种念头都不愿有，到学会了遇事求师父，也越来越体会到大法弟子遇到事情时能想到求师父，是体现出了大法弟子的信师信法，也体现出到底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孤立无援的常人，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只归师父管的超常人。 不过，这里我想和同修交流另一种求师父。在交流文章中，不时能看到有同修遇到常人中的事时求师父，如常人亲友遇到什么事了，求师父，还有孩子考学、找工作、找对象也求师父，反正是为了常人碰到的事求师父给解决。接着事情看上去解决了，觉得求师父真管用。对此我想谈一下自己的一点认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求给亲人消灾消病都是对亲情的执着，想左右别人的命运，人各有命啊。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用于你个人的事，我想不对劲儿吧，这么想。作为大法弟子，你真的能做好的时候，我想那个麻烦呢，也不是你看得那么绝对。大法弟子在修炼中遇到的事情，虽然表现上都是常人中的事，但都是给我们修炼用的。如家庭出现什么矛盾了，亲朋好友遭遇什么事了，子女的人生大事遇到不顺了等等，都是看我们怎么动的心，从中暴露我们该修去的人心执着，让我们放下人的东西，提高心性与层次的。何况修炼的人知道人各有命，对周围常人遇到的事情更明白是怎么回事，更懂得站在高层次上去看待，在面对这些事情时所反映出的人心，正是修炼人要修的地方，要过的关。这时不去修自己，反而求师父给解决，那不是把自己降到常人那去，用人心对待修炼的问题了吗？作为新学员，对法有认识过程，但如果老学员还停留在这个状态上，这里面是不是存在有对大法修炼认识不到位的地方呢？大法弟子在求师父的时候，我想师父想看到我们那颗对师对法坚信的心，坚定的正念。如果是带着常人执着不放的心，有求之心，那师父看着能高兴吗？常人为求得常人想要的东西才求神拜佛，这本身就是对求神拜佛的曲解。作为修炼的人，显然更不能把这种错误认识用在求师父上。我认为法中说的求师父，不是常人为了名利情有求于师父，前者是修炼人对师对法的正信正念，后者是常人心和欲望想求得满足。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在求师父的时候，应该看看自己是站在法上还是站在人上，是出自于修炼人的正念还是出自于常人心。修炼人不放下常人心而有求于师父，这背后是否也隐藏有想利用大法的心？而且师父只管修炼的人，不管常人，常人的一生都是安排好的，为常人求师父给安排什么，是不是就是在想要师父怎么做？像这样的心都是不敬师不敬法的极其不好的心，值得修炼人警惕。那么为什么有的同修为常人求师父管用呢？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中说，有许多人看到观音菩萨，有的学员拿像来开光，我告诉大家，人在拜佛的那一瞬间发出的心是最慈悲最善良最好的一颗心，就为了保护你这颗心，所以就让你看到观音菩萨形象，其实都是我的法身显现。我的理解是，表面看上去是大法弟子为了常人的事求师父，然后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这只是表现出来的表面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却不是大法弟子为了常人的事求师父，师父就给管常人的事了，就给常人解决问题了。谈一下我目前所能理解的一些原因。一个是有的同修在求师父时，如为得重病的常人求师父，不是出于人的情，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而是发自慈悲心，出自为他的无私的心， 或真正站在正法救度众生的角度，把一切交给师父，请求师父做主，是因为同修有救人的心，有信师信法的正念，所以大法的威力就显现了出来。或者是求师父时，虽然心没有那么纯净，但确实有符合法的正念，也许是师父为了保护善良的心，为了鼓励弟子坚定弟子的正念，为了救度众生，师父就给做了这些事。当然还有宇宙正法中我们看不见的那些数不清的复杂的原因，也许那个常人就是那个时候以那种形式得到大法的救度，这背后都是师父宇宙正法中的安排，是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救度。还有可能就是这个常人在人生道路上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件事情，求不求师父都会出现，本来就这么安排好的，不是因为大法弟子求了师父，师父让出现的。修炼的人带着常人心求师父，想求得想要的结果，我想师父是不会管的，但修炼人的这些心却是漏，很可能就被旧势力利用来干扰，比如安排个你想要的结果，从而助长你本该修去的执着心，助长那颗遇事不想修自己而想求师父给解决的心，或让其他一些学员看到后加深他们的有求之心，又或者是表面看是让你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实际却让事情之后的发展中出现其他的麻烦来进行干扰迫害，从而干扰师父正法中的安排。也就是表面上看是求师父后如愿以偿，求师父管用，实际可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走了旧势力安排的道路，从而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让师父操了更多的心。我的体悟是，大法弟子求师父，是弟子对救度自己的师父与大法的敬仰，是真修者对师父与大法坚定的正信正念，绝不是带着常人心为求得常人所求。作为修炼人，对于其他同修为常人中的事求师父后得到解决的例子，也不该根据人眼看到的表面效果和人的理去得出什么结论，而应该用法来衡量，在法上认识问题。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文章，今天才知道我真的不会向内找。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6日。我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我知道法好，得法也不容易，要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具体的说，就是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特别是向内找，也就是在矛盾和磨难面前一定要找自己的原因。可是我却不会找，过去是要说我不会向内找，我一定不答应。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真的不会向内找，正因为不会向内找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下面我就把我不向内找的教训写出来供大家吸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首先，儿子一家要去外国旅游十天，托我给他家的花草浇水，我满口答应，因为我儿子平时与我不和谐，我想借浇花这件事情使他对我有好感。他们出门玩去了，我尽量的做，可是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因为若干盆花中的一盆中的一个小枝条蔫了，他一回家就黑着脸不理我。 我认为他是小题大做，可是我是修炼人，不能跟他一样，只能找自己。我给他们道了歉，说我没有完全尽到责任，他们才露出了笑脸。这事儿过去几年了，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这关过得很好，心胸容量大，几年来都是这样认识的。直到前两天，同修和我交流对某个问题的认识时说了一句，每每发生矛盾时都要找一找，挖一挖，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哦，我突然想起来了，修炼人遇到的什么事情都与我们的修炼有关，这就是遇到矛盾要找一找是什么心造成了这个矛盾，然后去掉这颗心，这自然就想到了浇花的事情。认认真真地给他们浇了十天花草，不但不感谢还挑刺，从常人来说不可理喻，不可思议。那么我们是修炼人，就应该想一想，这是针对我们的什么心来的。我这样一想，豁然开朗，是针对我的求长面子心来的。我想借浇花这件事情使他对我有好感，得到他的认可，这是有求之心，求长面子的心，这是执着心，去掉它。这样一找，我抓住了它，解体它。我忽然觉得我应该感谢儿子帮我去掉这个执着心，而不是觉得自己什么的了。这个求长面子的心是现在才找出来的，当时怎么就没有找出来呢？还有那些经过的一关关的磨难，当时怎么就没有找一找执着心呢？我顺势一找，发现修炼这么多年中经过的剜心透骨的磨难都与面子有关，都是伤面子的。第一件事是我得法的第二年，父亲去世后在处理后事时发生的。在我抄写我单位给我家送祭葬，只给死者家送的钱或礼品等同事的名字，以便将来还礼。抄写时，弟媳妇误解我在监督清理祭葬，就散播我心胸等言论，造成同辈、长辈、侄辈、亲朋好友等比较宽的范围内的人大都鄙视我，连我的家人也跟着受歧视，而我却不知内情，后来知道了也无法解释，因为母亲不让解释，怕引起不必要的矛盾。我伤心委屈，不知哭了多少回，后来慢慢的在法上提高了，就想是不是哪生哪世欠他们的，但这件事的时间拖得很长，大概过了十多年才慢慢的放下了。那时学法太差，根本就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无端的出现这个冤枉，是针对我的什么执着心来的。现在知道，其实当时就是针对我的面子心来的，因为我有很强的面子心，翻身超越阶层，满足父辈心愿的心，这个心是从小时候就开始养成的。父亲是拉牛车的，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到山上割一杯牛草，这样可以节省下买牛草的钱补家用。因为家庭贫寒，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要努力学习，将来住高楼大厦，坐汽车。所以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为了挣面子争面子，我从小就学习努力，成绩好。当邻居夸我读书好又勤快的时候，我很爱听，这些都使我养成了爱面子的心。后来工作时处处争第一，也是为了面子光鲜。开始修炼了，师父就开始安排给我去面子心了，而我却一关又一关，迟迟没有悟到，教训深刻。由于矛盾过关中没有深挖那个原因，所以这个爱面子的心伴随着怨恨心藏得很深，使这些磨难老是过不去。这几年状况时好时坏，就是老是考虑面子怎么样，而不是想这个执着心去得怎么样。我很看重这个面子，老是想着就是执着心。求是求不到的，只有放下才能升华。怎么放下？ 就是只想别人，只想如何做好三件事，为他。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讲真相的经历，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8日。我是2013年开始修炼大法的青年大法弟子，2015年9月街道警察和国保警察以我素江为由到我家骚扰，师父法相、大法书籍和一包没有发出去的真相资料被他们抢走了，我也被非法关押了15天。被非法关入看守所的前两天，我心里满是悔恨自责，一遍遍的回忆面对警察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我觉得这场迫害根本不应该发生，因为带头的那个警察刚开始没那么恶，他刚想说恶话的时候，我也能很好的应对。就是自己后来出现了怕被迫害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慢慢的人心占了上风，修炼人的正念一下没了。我后悔自己平时为什么学法练功不精进，心里一遍遍的回忆，一遍遍的后悔，心疼的感受是真实的。当时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回家以后我就要背法，我要把转法轮背下来。这样后悔自责了两天后，我觉得不能总是沉浸在这种负面的思维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在这15天里我就讲真相救人吧。这样一想之后，师父就给了我智慧。在看守所，犯人除了吃饭和偶尔做一些手工活之外，其余时间都在各自所带的监室里罚坐，罚坐30分钟左右，休息一会儿，就这样反复一直到吃饭睡觉，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我所在的监室通常关6-7个人，有新的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问为什么关进来的，我每次都很自豪地说，我是因为10名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他们非法抓来的。他们听到后都很惊讶，就问我怎么回事，正好给了我讲真相的机会。我就讲了法轮大法也叫法轮佛法，是修佛的，低层次上是叫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大法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不让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编造的假案例，抹黑法轮功。我还讲了我婆婆修大法之前 胃下垂四指，中医西医都看了也没看好，啥活也干不了，家里家外靠我公公一个人，忙得他不得不把家里的衣服被套等拿到单位去洗。最后我婆婆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身体全好了，我家人在大法中实实在在受益了，法轮大法救了我们这个家。做人得有良心啊，我说大法好是在说真话，不能因为当权者造谣迫害法轮功我就说假话呀。我控告江泽民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为大法说句公道话，他们为此抓我是在犯法。听我这么说，他们都沉默了，能感受到他们由开始的害怕不理解变得能理解大法弟子的行为了。我接着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共产党迫害修佛向善的好人是要遭天谴的，大法弟子劝你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为你当初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时候都举手宣誓要把命献给他，虽然你没干坏事，可是只要你是他的一员，哪怕只戴过红领巾，他干的坏事都有你一份，所以赶快三退，天灭中共的时候咱们不跟着他遭殃。我这样说完，当时有人就问咋退，听他这样问，事后就问他的名字，不主动说退的我就挨个询问他们入没入过党团队，入过的劝他们退出来，有的愿意退，有的不相信，觉得没必要三退的，我就先不着急，心里默默地记下他们，以后再说。一天来了一个吸毒犯，吸毒犯都单独关着，吃饭也不让他们出来，直到期满要出去的前一天，才关到普通监室。这个吸毒犯爱跟人聊天，一来就挨个问是因为啥进来的。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因为实名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的。他一听我是修佛的，就指着自己凌乱的床铺说，那你给我把被子叠好吧。看守所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叠不好整个监室都会受罚不让吃饭。那个吸毒犯说那话的时候能看出他并没有恶意，就是想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是好人一样。我当时想都没想就说叠就叠，心里一点波澜也没有，就像叠我自己的被子一样。叠完了我很平静地站到一边跟他说叠好了。这个吸毒犯都愣了，就过去接着整理自己的床铺，一边整理一边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说自己也要修炼法轮功。我趁机赶紧问他入过什么邪党组织给他退了，他让我给他演示了一下练功动作，晚上睡觉前我坐在床上给他演示了一遍第五套功法，并跟他说如果他真想学大法的话，师父会安排有缘人让他得法的。我给吸毒犯叠被子这件事对在场的犯人都有影响，其中反应最大的是方姐。之前我跟她讲过三退，她被无神论的观念挡着，觉得退不退无所谓。此时她给我竖了好几次大拇指，之前她对我印象就不错，这一下对我更好了。自那时起，一有些人关进来，方姐就跟那人说我怎么怎么好，我想洗头他就帮我接热水还帮我洗头，我买的手纸都放在厕所的墙边让大家随便用，他却怕我吃亏就拿他自己的手纸给人用，可他还是不愿意三退。吃饭的时候我每次都坐在不同的人旁边跟他们搭话，寻找能得救的有缘人。有一个富二代是和别人打架进来的，听说了我的事情，主动让我给他讲讲法轮功的事。我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我和我的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他问你师父是不是逃到美国去了，我说我师父1992年开始在中国传法， 1995年就去国外传法去了。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大法，那时大法师父出国传法都4年了。大法师父是去欧美各国传法，根本不是中共说的什么逃到国外的，共产党是诽谤大法师父。然后我就给他讲善恶有报的法理，他爽快地三退了，他很高兴，还招呼我给别人讲法轮功真相。跟我在一个监室里的人基本都做了三退，都知道大法好了，人都变得和善了。其中有几个卖淫女，但是他们刚开始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为什么关进来的，有的谎说是打架进来的，有的说是因为赌博进来的。有一天来了一个职业场所的卖淫女，20多岁，看起来就很精明很有心计的那种人，说话不多，一说就很负面。她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来历，她一眼就看穿那些因为羞耻而隐瞒自己职业的人，好像她自己很坦荡似的。在她的带动下，那些人也没羞耻心了，开始他们之间的经验交流。他们说什么我从来不听不参与，后来他们不聊了。这一天新来的这个卖淫女就让我给她讲讲大法的事，我就给她讲了，我让她三退，她却不表态。之后几天她还时不时地让我给她讲大法的事。很奇怪的是，此时我没讲两句脑子就空了，啥也讲不出来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他是因为无聊想听听故事解闷儿，才让我给他讲的。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是师父不让我讲了，才让我大脑变空了。师父一直在看护着不争气的弟子啊。还有个卖淫女，刚来的时候没有空床位了，没有人愿意跟她合睡一张床，我就让她睡在我旁边。早上起来她还总是偷懒不想叠被子，我也没跟她计较。她刚来时来例假，疼得都躺床底下了也没人管她，我担心她着凉，还给她拿个没人用的枕头给她垫上。她知道我是修大法的，是修心向善的好人。白天集体在监室静坐的时候，我坐在她后面，他竟然让我给他捏肩膀。我当时倒没想到生气什么的，只是想到大法弟子不能给别人按摩，我就拒绝了他。有个卖淫女也是20来岁，长得很漂亮，大法真相她从头到尾都在听，可是也不肯退出她加入的协党组织。她说她自己的事实总是前后矛盾，感觉她讲的话没几句真话。我打算不再劝他了，对他产生了厌烦感。有一天来了一个因为上访而被强行关进来的人，这个人嚷着害怕要出去，狱警拿着咔咔作响的电棍对着他，威胁他老实点。这个人最终被带走了，带到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时听说隔壁监室有个人因为家里生意好，一个警察眼红，用了手段强占了摊位，还把这家人打得住院了。而这警察不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被抢占摊位的人因为上访被关进了看守所。这个人气不过，在看守所喝农药，抢救过来因为身体受到伤害行动不便，可是仍然一直被关在看守所里。这些事情让被关押在这个看守所的人看到了中共的邪恶，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多么黑暗。一天，那个卖淫女突然过来握着我的手，很认真地说，你帮我退了吧。我当时特别惊讶，她好像一下变了个人，我特别开心，我俩都笑了。她来找我给她做三退的那一瞬间特别的单纯，同时我也为自己不善的想法感到惭愧。有一个女孩个子小小的，还不到20岁，大家都叫她小不点儿。她被骗去搞传销，传销点被一窝端的时候，她也被关了进来。小女孩很勤快，是个热心肠， 总是在帮助别人。我想给他讲真相，可是因为不是一个监视的，总也找不到机会。他快离开看守所的时候，不知道他咋知道我没有牙膏了，就特意把他没用完的牙膏拿给了我。我就借着这一小会儿的功夫给他讲了真相，让他退出他加入过的邪党组织，他很快的退了。我快离开看守所的时候，对我最好的方姐还是没有三退，我心里真不忍心，想着各种方法跟他讲，告诉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管有没有报应一说，退出来你没有损失，相反真有报应的话，岂不跟着中共倒霉，后悔也来不及了呀。他看出来我是真的担心他，真心为他好，终于答应退了。在被非法关押的15天里，我一共劝退了10个人。我每天一遍遍地背着这些人的名字和退出的邪党组织，丝毫不敢大意。这都是师父要救的人啊。想必是师父看我有这颗救人的心，就帮我打开了智慧，让这些人得救了。在今后的修炼中，弟子一定精进再精进，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融入集体环境，促我精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我是一名教师，今年40岁。过去的一年，由于自己的人心重，怕心重，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参加集体学法。自己的修炼状态特别不好，学法懈怠，救人力度不够，心性上不去。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磨难，用人心衡量，过不好关，自己觉得特别苦闷。去年10月，学法小组的同修都邀请我到他们的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妈妈同修也多次鼓励我去学法小组学法，我还是用人心挡着不去。而每年的元旦、中国新年、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中秋节，同修们都会让我帮助大家把恭祝师父的贺卡发给明慧网。我也会为我们的学法小组发一张贺卡。可发贺卡的时候，我就想，既然是我们学法小组的所有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节日快乐，就应该大家都参与集体学法。我不去参加集体学法，这祝福不就少了我的吗？所以还是要去参加集体学法。于是12月份，我主动去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了。去了之后，同修 A 可高兴了，连连说，你来了，太好了，你来了，太好了。这样我就很自然地融入到集体学法的修炼环境中了。一、集体学法过程自身的提升。集体学法过程中，我首先收获的就是盘坐的定力提升了。身边的老同修都修炼20多年了，学法过程中都是双盘，而且一盘到底。在家独自学法过程中，我虽然也能双盘一小时，但总是动，没有定力。有时我们小组学法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我盘坐时大腿根一阵一阵的疼，可看同修们都在坚持双盘，我也坚持。自己有坚持的一念，师父就加持我的正念，我也能做到一盘到底。这样学完法回家时，走路特别轻快。二、 集体学法过程中修心。由于自己是青年大法弟子，是学法小组中年龄最小的，我就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法，尽量不读错字，还要认真听其他同修的读法，帮他们及时纠正错字，这也能督促我平时要多读法，提高读法质量。以前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自己读法快，如果自己单独学法，能多读几讲书。可参加集体学法，有的老同修读法慢，错字多，特别耽误时间，也耽误我学法。这次参与集体学法，真正觉得自己以前的想法太自私了。有时同修读得慢，其实是读得稳，我能从中体会到不同的法理。同修读法有错字，帮助同修纠正错字的过程中，也能培养自己的耐心，修自己的善心。而且自己也不能做到读法不出错，出错了同修也会及时帮我纠正，也在帮助我提高。集体读法过程中，能去掉自己看不起同修的心、分别心等不好的人心。三，出现干扰，学会向内找。去集体学法的路上，我会发正念，铲除干扰集体学法的所有邪恶。我看到明慧网很多同修交流的关于手机监听监视给大法弟子带来的危险损失的文章，所以自己不带手机去学法。一次晚上，我和母亲参加集体学法，学完法回家，看手机上有5个未接电话，有3个是爸爸打来的，我赶紧给他回电话。他接到我电话，直接破口大骂，因为他住在村外，问我和妈妈去干什么了，家里有客人来说锁着门。我跟爸爸解释，外出没拿手机，他根本就不听。妈妈接电话，爸爸也骂妈妈，爸爸还威胁要回家收拾我们，要拆门砸我们的手机，关地暖的闸冻死我们。我知道这是邪恶干扰，我向内找。今天去集体学法，学了2讲法，起了欢喜心。学法时还是有怕心，但去学法小组不带手机，是为了我们修炼环境的安全，是正确的事。爸爸挂了电话后，妈妈和我就发正念，铲除爸爸身后的邪恶。当晚爸爸也没有回家给我和妈妈找麻烦，事后再见到爸爸，他也没提我没接电话的事。我知道这是对我去学法小组的考验，我要坚定正念，珍惜这宝贵的集体学法的环境。四，修炼交流促精进。不论学法前还是学法后，同修们都有针对性的在法上切磋交流，避免常人话题，共同精进。自己面对面讲真相怕心重，同修们交流讲真相的内容时，我就注意听。有的同修会针对当前的疫情形势、社会形势跟世人聊天，一步步讲真相。有的同修见到世人就问，您听说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讲成念9字真言的好处，世人也能接受，再进一步帮助世人三退。有的同修是在与家人、身边的世人不断接触过程中，不断在大法中提升自己，展现大法的美好，帮助世人认识大法的美好，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选择三退保平安。大家讲真相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都是在抓紧时间救人。其实同修们在救人过程中受到的威胁、恐吓、辱骂不知道有多少次了，但大家一交流对照法， 就知道自己要向内找，找自己不好的人心，改变自己，才能多救人。这也鼓励我敢于开口向世人讲真相，讲一句是一句，遇到挫折也不气馁，静心学法，提升自己。五，在帮助同修整理稿件中提高。自2017年开始，明慧王每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大陆法会征稿，我们学法小组同修们写的文章都由我来整理，再上传到明慧网。看上去是我在帮助同修，实际上是同修在帮我。同修们都是农村人，大部分同修只上过几年小学，可同修们就是抱着一颗诚心写稿。一次去同修家拿稿，看到老年同修抱着字典去查自己不会写的字，写完一遍稿，怕我看不清楚内容，又在信纸上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七页的稿纸都被同修工整地编了号。同修的这份诚心和毅力感动着我，也激励着我珍惜同修的每一份稿件，因为每一份稿件的背后都承载着同修的辛苦付出。同修每次给我稿件时都谦虚地说，你帮我看看，不符合法的就不用，谢谢你，不给我造成任何压力。我也都一字一句认认真真看同修的稿件，整理稿件过程中尽量不改变稿件的内涵。其实同修们的稿件中遇到过心性关的故事很多，也是我经历过的或正在经历的，可同修们就是信师信法闯过了关难，令我感动和敬佩。一个个看上去平凡不起眼的故事，却能让我体会到同修们在大法修炼中道德境界的提升，体会到师父的慈悲伟大，让我更加珍惜大法，珍惜自己的修炼路。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在明慧网刚刚发布，我就和小组的同修们说了这件事。大家都说好好思考写什么内容，要向慈悲的师父交上满意的答卷。一位同修还说，谢谢你告诉我，这样我就有时间酝酿自己的写稿内容了。我想这都是师父的安排，谢谢师父。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我总能真切体会到同修们都不想掉队，我也总是默默地对自己说，好好学法，不掉队，不掉队。现在我周末节假日都会参加集体学法，尽管在中共的迫害环境中，我要与同修们互相扶持，比学比修，兑现自己的誓言。个人层次有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